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来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你创造我们，就像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能够承载主你自己的生命。哦，主啊，真的是何等奇妙的事情！你说我们的创造奇妙，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真的是你要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主你自己的居所，不但在这个世界，而且在真的是永恒当中，你都要选择人来做主你自己的居所。这真是何等伟大的真理！我们盼望主你的圣灵今天来带领我们，来开启我们，让对主你的话语，对主你的道路有更多的一个认识。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接下来我会讲一个系列，叫做我的心呐，这个题目呢，或者这个系列，我其实大概去年的七八月份就已经有准备好，但是呢，我还记得我当时都准备好，就是接下来要讲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跑步的时候，神就告诉我，心里就有一个意念要讲另外一个系列，那个就是我记得是从西门到彼得，对吧？从西门到彼得。这样一下子就过了好像有半年了，对不对？有半年的时间。当然我想在这半年当中，我对神就是带领我在这个题目上，或者对这件事情上有更多的一些体会。或许当时呢，这个也没有 ready。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我觉得过去所讲的一些很根基的东西也需要真的是有所了解。当我们想到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心的时候，我首先想让大家看一下我从网上找到的一些东西。这个呢是我从这个叫一个叫 heartmath.org 这个上网站上，它基本上就研究，就是现在人发现这个心脏，人的这个心脏所起的作用远远不止我们原来人一般所想象，它就是一个 pump 来传送血液的这样一个器官。它其实呢，它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作用在里头。就是他发现这个就他们研究这个，他们这方面的研究，就是研究关于心脏呢，它不但有这个物理的，而且有能量的这些因素，它到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起什么作用。他发现人的内心里头，人的心脏有40000个左右的有感觉的这种神经元或者神经细胞。我们一般当然知道神经细胞是在头脑是最多的，对不对？但是他发现心脏里头的这个细胞呢，这种神经细胞其实跟头脑里头的那个功能是很相似的，所以它不但有短期的记忆，它有长期的记忆。人就发现就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当人做心脏移植手术的时候，有的时候呢，那些就是接受这个心脏移植的这些病人，他们过后会就是得到一些前面的那些人的一些好像喜好，甚至有比较极端的例子，曾经有一个人他接受这个心脏移植手术之后，常常做噩梦噩梦当中他就好像就想到就看到一个车牌上面的号码，最后呢发现这个他们就是那个车牌号码通过那个就破了那个案，因为他前面那个提供他的心脏的那一个人是被谋杀的，然后就是大概死之前有看到过这一个车牌号码，就借此就把那个案都破了。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就是极端的例子，还有一些比较一般的例子，就是说发现那些人的一些喜好真的不跟自己的不太一样了，有点像前面的那一个人。然后呢他在就讲了这些细胞呢，这些神经元细胞呢，它会传输很多信息向大脑传输。然后他讲到的其中一些，我觉得他一些事情呢，就是基本上是我们的人的可以说是 common sense 就是说你每个人都会想到。你比如说他说，如果负面的这个情感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运作，然后负面的情感也会影响到我们免疫系统这个呢，我觉得基本上是 common sense， 就算你不研究，我们也知道。他说如果你能够 focus 在你正面的这个情感上呢你就会能够帮助你的免疫系统，帮助你的大脑能够做更好的决定等等。但是他其中有一些我觉得是我过去从来不知道的，比如说他在这里讲到说， 一个母亲的这个她的脑电波啊，她可以跟她的小孩的心跳呢，她有一个共振。这个呢，他小孩不光是就是在小孩在怀在肚子里的时候，就是小孩在生出来之后，跟他几个英尺以内，他们都彼此会有感应的，彼此会有感应。这个我当然我以前真的不知道。他还讲到说，人的心脏跳动的时候就产生这种电磁波啊，这电磁波在身体的几尺以外都可以那个检测到，不但能够检测到人和人之间的会就是彼此作用的，一个人的他的心脏所产生的这一个，其实里头真的是有很复杂的信号在里头，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生理就是一个信号，它就是说意思说可能你的情绪甚至里头更丰富的信息通过这个就能够让另外一个人他就可以感知得到啊，这当然我觉得很有意思吧。他也讲到说人的心脏啊，其实有更多的对大脑的调控，所以信息来讲，从心脏传向大脑的那个信息啊，要比从大脑传到心脏的信息要更多，所以就说心脏有更多对大脑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当然我不是想花时间来讲这些东西，我只是说你可以看到说，当人在这种搞科学或者生理学这个层面来讲，慢慢就会发现一些东西。我还记得我以前在查经班的时候，有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个慕道友，他也有研究或者自己研读很多心理学的书啊。我其实从来没有读过什么心理学的书，但他一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圣经里所讲的向来啊，比人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所研究的东西又更准确、更丰富、也更深刻。所以刚才所讲的基本上就是世界上的人对心脏的一个，有的心脏在人体的里头的作用的一个研究。我们接下来这个系列就想要从圣经的角度来怎么样看这个事情，你就会发现圣经里所讲的远比这些东西要丰富深刻的多。因为圣经里头有讲一个东西，人是不会去研究的，叫做灵，对吧？就我们想到这个电磁波，你在几个 feet 之内，几个英尺之内可以影响到另外一个人，但他们不会相信我们打电话或者我们在这里祷告，给国内的人祷告，那里也会被影响，哎，这个就没有办法来解释了，对不对？好，圣经里头对心的定义啊，我现在还是用这个，这是一个Thayer's Greek Dictionary， 他对心的一个定义，他说 that organ in the animal body which is the center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And hence was regarded as a seat of physical life， 就是你这个外面这个生命的，可以说是根基吧，对吧？根基。And 我觉得第二个呢讲的更有意思。第二个说 denotes the center of all physical and spiritual life， 他就讲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外面这个属物质的这个生命以及属灵生命的中心。其实如果你去看圣经里头，你如果把所有的关于 heart 关于心这个的经文全部都找出来，我有找过，所以我有找过，全部都找出来，你再看一看啊，这个定义上是非常准确的。第三个定义我就不讲了， the vigor and the sense of physical life。 圣经里头我觉得要描述心呢，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就在这里。我觉得从这一个经文里头好像有一把钥匙，就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头这个对于心在人的生命当中所起的作用描述的非常清楚啊。这在箴言第4:23，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你会发现大多人都不这么想的，对吧？我们会怎么想？如果我们真这么想，我们人就不会做我们今天去做的事情。我们人如果你看现在的人想要建立自己的人生用什么方式？我们最希望是能够找到有一个好的环境，对不对？我能去一个好的学校，我能够碰着我能够去一个好的公司，我有一个好的家庭，就是我们都是去试图在外界通过外界的因素来建立一个好的人生。当然现在人希望说我能够在人生当中碰到贵人，对不对？这还是外界的， 我们都觉得这些东西对我们的人生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圣经不是这么讲的。他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用幅图画来描述，就说在你的内心里头，你里头有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一生的果效嘛，你内心里有一个什么东西，将来呢会产生在你的人生当中。这不是所谓说的唯心主义，说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我的内心造成的，显然不是了。有一天如果我一个人死了之后，世界还是照常运转，你不在了，对不对？这不是唯心主义，但是它是讲的你我的人生。你我的人生是那个果效是由心发出，意思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可以有一群人进到同样一个环境里头，但是呢这一群人就是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在同样的环境里头，如果在同一个老板的组里头做，不管是做工作干什么，那大家都进到这里，最后得到的结果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其实就那个原因就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被塑造来的。就是我今天当我面临各种各样的人也好，事也好，交在我手里头的工作也好，每个人会有一个不同的反应。这个反应取决于什么？这个反应就取决于我们的内心。然后当你每一个不同的反应，当你碰到事情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反应之后，这些不同的反应汇集在一起就塑造了你的人生，对不对？我在这里只是讲在工作当中，同样的原则适合在任何一个环境里头。不管你在工作也好，你的家庭也好，学业也好，其实大家来到这里都是面对这样子。所以最终来讲，一个人怎么样真正不取决于外面的因素，最决定的因素圣经里讲的非常清楚，一生的果效来由心发出。如果你去看不同的版本的翻译啊，它实际上给你带来更丰富的一些意义。比如说这个是 King James Version， 它说 Keep thy heart with all diligence, for out of it are the issues of life. Issues 中文翻译成果效， issues 呢好像是从这里头生发出来的东西，更有点像这样一幅图画，我曾经用过，就是说内心呢，人的内心是用来可以说是可以来，就是你的人生当中那个将来被塑造成什么样子呢，取决于什么东西从你的内心里头流淌出来，对不对？从内心东西流淌出来，而内心东西什么样东西从我内心发出呢，其实取决于内心接受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个接受呢其实是指属灵的东西啊，我们等会再看。然后这叫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它翻译的是 Above every charge keep thy heart,For out of it are the outgoings of life. 从里头出来的，对不对？从里头出来的，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每个人当然你会发现在大多数人的人生当中，我们并不很认真，就并不首先就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其次就算知道了以后，我们除非我们真的开始明白上帝的话才是真理，他创造人，他知道人怎么样，人是就是人是怎么样运作的，这个人在什么样的属灵和属物质的规律当中，除非我们真的来相信他的话，我们就不会改变我们的人生的，我们不会改变这个方式。因为他这里所说的嘛，这不就说 above every charge， 这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个叫 The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他说 Watch over your heart with all diligence, for from it flow the springs of life。 你看这每一个翻译啊，他们当然都是根据原文这样子来翻译，翻译的稍微有一点不一样。首先讲 springs of life， 他在这里讲到说为什么你要保守你的心呢，重要的原因是这里面生命的泉源是从内心里头流出来的，而生命的泉源因为是从人的内心流出来，这一个东西才是影响你人生的决定因素，对吧？然后同时呢他还告诉另外一个可能不是那么明显，就是说你其实不用担心 springs of life， 你需要担心什么？ Watch over your heart with all diligence， 意思是说今天其实你不用担心上帝做什么事情，你不需要担心圣灵做什么事情，你需要担心什么，或你需要注意的是说不要让不好的东西进到心里来，是不是啊？ 就是意思说当不好的东西进来它影响了这个 flow of the springs of heart 对不对springs of light 影响了内心的这个生命泉源的流淌的时候那这个就影响了你的人生对不对这个翻译就能够看到这么一个意思这叫 message bible 它说 keep vigilant watch over your heart that's where life starts 这个跟咱刚才有点像哦你的生命是从里面从灵而来的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啊、还有一个叫 New Living Translation Guard your heart above all else for it determines the course of your life 你应该保守你的心因为它决定了你的人生的方向是吧人生的方向你如果去看这些版本有的呢它强调的是内心的这个泉源有的是强调的这个泉源流淌出来之后影响你的人生你把这全部拼在一起呢我相信能够更全面的反映它原来意思在讲什么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的人生啊如果还是用这棵树的比喻的话如果我内心里头有一棵好树那我的外面呢我人生当中我就充满光明因为就有好树结好果子对不对但是如果我里面的这个树有问题内心里头这个树有问题的话那我的人生当中它就影响我的人生向一个不好的方向发展所以你仔细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啊你今天人一切的那些外界的问题无非是反映我们里面的问题而任何不好的东西啊今天除非进到我们心里来并不能够真正影响我们的对吧除非真的进到我们心里来你就知道说圣经里头多么多么看重这一件事情啊对吧 above everything else 对不对对吧在一切事情里头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主耶稣其实也讲过非常类似的主耶稣用的很多向来都是用非常简单的比喻啊描绘非常深刻的属灵道理他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人的生命外面的生命无非是内心世界的一个表达对不对所以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当我们想要走这条纯圣道路的时候你在我们想要心意更新想要干什么这都不是头脑的一个功能都不是头脑功能就从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人家研究的结果内心控制大脑对不对对吧是内心在控制大脑如果我们人都习惯于用头脑去思考但是圣经整个目的它不是用来改变我们的头脑它头脑其实只是个计算机而已对不对内心一改变了你的头脑就可以更好的去运作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想要改变头脑内心没有被改变那个是没有用的对吧那个是没有用的圣经整个是要来改变我们内心的世界如果你注意到这件事情的话就是你真的相信这个话你读圣经的话你就可能会慢慢慢慢少一些过多的只是去分析只是用头脑去理解一开始是需要这个如果你们完全不明白那福音是进不到人心的但整个最后的目的福音神的话是要进到人的内心里才发生改变对吧同样呢当我们想要改变我们人生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问题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你如果真想去改变问题这不是说别人为你祷告一下就怎么样来解决的对吧真要想改变人心的问题就是改变外面的问题我首先要问一问我自己我是不是真想改变我的内心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想改变我们的内心但是我们想改变外面的问题这是行不通的对吧行不通的因为外面只是反映里面的一个这个到底是什么怎么一回事嘛对吧在圣经里啊其实你要真要明白这个心啊他讲得很清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他说对于一个人来讲最重要的一部分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真的来理解为什么这么重要他到底就重要在哪里或者这个中间的机制是怎么样啊其实你需要明白圣经里所说的灵魂体的概念你才能够真正体会他所说的这就是这简简单单的这些话灵魂体的概念我想花一点时间稍微回顾一下啊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呢其实已经很熟悉了还有一些人可能大概知道而已圣经里很清楚的讲啊人是分灵魂体三部分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是不是讲得很清楚灵 与魂与身子。当然在你如果去问基督徒，很常见的就是说，就是有二元论和三元论。二元论就是说认为灵和魂是一回事，对不对？然后就是人只分灵魂和身子，外面的身子大家很清楚，灵魂呢就认为是里面的这个精神世界。但是圣经会讲的灵与魂与身子，如果灵与魂是一样的，那你可以说是魂与身子也一样了，对不对？所以显然不是这样子的，对吧？显然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要知道，有些持二元论的人很坚持二元论的，他有他自己的可以说是原因，为什么他不能够相信圣经里头写的很清楚很清楚的。他说啊，只有圣经只有少数几处讲过，其他地方其实讲把灵和魂这两个词分开啊，那是无数次，但他的意思说那实际上是同义词。就他的这个解释的方法，就其实他讲了无数次用了两个词，但他说是同义词。还有几处呢明显讲灵和魂是两个东西，他说这只是少数经文。这个其实解释很不符合圣经的，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这么坚持的这个，这个是有原因的，等会可能会提到。他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他讲得很清楚，灵与魂与身子，对吧？然后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把魂与灵，当然他这里就讲了魂和灵在人的内心当中是分，就是很紧密的，只有神的道进来，神的话进入到人心之后，你才能够分清楚这个东西的不同在哪里。用我们常常所说的话，你如果要能够明白这个东西啊，真的是需要圣灵来启示才知道的，就是神的话进到内心里才明白怎么一回事。他在这里说骨节与骨髓，他用就魂与灵的分开，就好像骨节与骨髓一样的这个分开一样的，对吧？所以还是讲魂与灵是不一样的，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魂与灵就是灵魂体这个观念呢，你可以用几幅图画来描述，对不对？因为这些图画呢，有的实际上是很简单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个身体，对吧？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有个身体在外头，但我在里头呢，对不对？还有一个精神世界。所以不管灵魂分两个也好，就是灵和魂分开也好，不分开也好，总之是在里头的。所以呢，这是一个示意图，就告诉我们，我们外面有一个身体，里面有一个魂，最里面呢有一个灵。人有灵，这个圣经简直再清楚不过了啊！这个圣经里头讲的太多了，对不对？圣经里头讲的太多了。圣灵中文翻译成与我们的灵，中文翻译成我们的心，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神的儿女，在旧约圣经里头也讲过，说神比如说是感动那个法老的灵，或者说是他 move 他的 spirit， 对不对？他就讲得很清楚，旧约也好，新约也好。然后新约也讲到我们的神是万灵的父，对不对？神自己是灵，他是万灵的父。所以讲人里头有灵也是，其实圣经里有无数的证据在这里头。那我们呢，用这个身体来接触物质世界，对吧？这就是用我们的这种感官了，对不对？你用眼睛可以看见，耳朵可以听见。如果任何一个感官今天出了问题，那你就不能从那一个渠道感受这个世界了，对吧？一个瞎眼的人他就不能够看见，一个耳聋的人他就不能够听见。他可以用其他的，比如说触觉，但是如果他听觉坏了，他就不能从这一个渠道来感知这世界。同样呢，要想感知一个属灵的世界，不是通过我们的身体，乃是通过我们的灵，对吧？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对不对？我物质的东西来感知物质的，我的身体是物质的，我感知的是物质世界，我的灵呢，就是感知属灵的世界，对不对？那魂呢，就在这中间的一个桥梁。所以呢，作为人呢，是在属灵跟物质界之间的一个焦点。在全地上所有的东西啊，就是在神所创造的所有东西里头，只有人是这样子的。天使只有灵，对吧？天使只有灵，然后呢，动物呢就没有从上帝来的这一个灵了，对不对？它有身体，只有人呢，今天是在这个交界点，这就是重要之处。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它里面可以有从上帝来的生命，外面却可以在物质世界来跟物质世界进行作用。然后圣经里头也讲到说，当我们其实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啊， 重生到底怎么一回事？重生呢，实际上就是当我们的灵发生改变了。因为在约翰福音里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从肉身生的乃是肉身，从灵生的乃是灵，就是指我们的灵重生了。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相信福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里面的灵发生改变了。那发生灵发生改变了有什么重要性啊？这里头你看圣经里头，在旧约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这里提到心了，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那是不是讲在新约的时代，人有机会可以有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灵，对吧？这就是个改换的概念，对不对？又使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这个原来的这个心呢，跟上帝就是好像石头一样，感受不到上帝。但是现在呢，他就说是赐给你们肉心，这个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上帝的事情了。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他不但赐给我们一个心灵，神说他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对不对？这我们就知道，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我们还不但我们可以重生，我们还可以领受圣灵或者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只有这样子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整个新约跟旧约不同在哪里？就是我们可以领受这个新的灵，对吧？在旧约的时候没有份的，对吧？在旧约的时候没有份的，在新约的时候，居然我里面的这一个灵可以改变。等你慢慢更加知道这回事之后，你就知道说这一个灵啊，实际上是我们真正的那个我，真正的那个我。如果你明白它是我，就是如果你看自己啊，你是用来肉体来定义自己，那你说灵来改变了，你只是讲到我这个人的一部分发生改变了，对不对？对吧？就我的身体没有改变，但是我的灵改变了，灵是我的一部分。但是呢，如果我们知道圣经里头的观念，我的身体就好像一个帐篷，里面有一个灵住在这里头，对吧？如果是这么一回事，哇，那个灵改变了就不得了了。帐篷虽然变没有变，但住在帐篷里头的那个人在重生的时候改变了，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哇，这个就不得了的，对吧？那魂是什么呢？魂体就是你的自我意识。如果你不明白圣经里的话，就算你重生了，你会觉着我有一点点变化，我发现我有些喜好呀，或者什么东西有点变化，但是呢，我还是觉着我还是原来的人。但如果你开始明白神的话，神的话告诉我们，真正的我是里面的那个灵的时候，我重生的时候，原来我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他给我个全新的生命。而在加拉太书里头，在这里讲到说，第4章6到7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他在这里其实已经讲了，对吧？灵住在心里头，是不是？灵在心里头，而且他告诉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灵，重生的时候领受的灵是谁的灵？他儿子的灵，基督的灵，对不对？因此我们就可以呼叫，对吧？因为我里面，就是我刚才说的灵，如果是真正的我，我重生的时候，那个真正的我变成那个灵是基督的灵，基督的一部分，你可以这么说，对吧？基督的生命。那今天神是不是真是我的爸爸了？如果不是我里头这个人改变，如果我领受的不是基督的那个灵，你凭什么叫他是天父啊？他不是你的天父，对不对？只有当你领受了他儿子那个生命，这个时候他是你真的父母，真的父亲，真的父亲，就说你真是他生的。外面这个身体，当然你是从父母那里来的，最终是上帝所创造的，对不对？上帝所创造的，但是我里头这个人，你看不见的那一个人，对吧？当你去照镜子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外面这个人，但是你要想想，你把眼睛闭上，你就知道里面还有一个人。你以前只是不知道里面那个人到底是谁，对吧？我们觉着我里面那个人，你会想到自己的性别，你会想到自己的出身，你会想到你的环境，你会想到你过去受的教育。 By the way， 那都不是你，对吧？那个只是一个外界对你的一个定义。但真正的你，圣经里头在告诉我们里面的这个人，这个灵。然后如果这样子的话，一个人重生就是领受了基督的灵。那成圣是怎么回事？ 就是重生的时候，里面的这个这一部分灵改变了，魂是对自我的一个认识，身体当然就是外面的这个身体，成圣是什么？成圣其实就是让里面的这个生命出来，就是让里面的这个生命出来。到这里你就开始知道这个二元论跟三元论关键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因为有的人觉得，哎呀，基督徒有的时候真烦呐、啊，他们一点点小事情都要争来争去，甚至打来打去的，对不对？这就是尤其对于对这些事情不是太看重，争什么争？大家都差不多嘛，对不对？为什么要争呢？你看一点都不和平，不是那么简，不是那么简单的、哦。今天，当你相信自己里面只有一个东西叫做灵魂的时候，你今天审视一下你里面这个人，他怎么样？你马上就想到，我有错误的思想，我有错误的情绪，我有自私的心，我有骄傲的心，对不对？我有时候会嫉妒，我发脾气，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呢，这就是二元论，对不对？当你想到自己里头是这么一个人的时候，那现在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成圣？我今天就是要来改变这一个不好的这一个人，让他渐渐能够变到像耶稣基督，对吧？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就一般人他虽然持这个观念，他内心里头就是这么相信的，但他一般不会说出来，对不对？你要真把这个概念拿出来说，你就知道这是多么不现实的事情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完全遵行上帝一切的律法，他顺服上帝可以到一个地步，他把所有的好事都做完了以后，上帝说把你的好事全这个东西全拿走，把所有的人做的坏事全加到你头上，你就来接受这一个。耶稣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有谁能够通过自己的读经也好，祷告也好，修炼也好，默想也好，然后有一天能够像耶稣基督？门都没有，对不对？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二元论关键就是，你只要把里头的这个灵和魂就当做一回事，就是我，其实就等于说把我天然的这个我就定义成我，用圣经所说的肉体就是我，然后试图来提高这个肉体，不可能了，对不对？三元论在这里重要就在什么？原来我重生的时候，我里面的生命已经被更新了，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已经有了，不是我赚来的，是耶稣基督2000年前他在十字架上死，然后死里复活之后，这一个生命通过福音今天就可以给我。当我内心相信的时候，我里面就生命得以更新改变，我从此以后我靠的就是这一个阴性所领受的这个生命，再也不是试图去修炼或者是改造我原来的那个不好的那一个，不是我。你看没有，这两个是完全相反的道路，有一个把天然这个我当做这就是我，试图来改变这个天然的我，有一个呢是照圣经里所说的，把这个天然的我被称为肉体，连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将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啊？所以呢才可以过说，从此以后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不对？只有三元论才能够把圣经里头这些东西讲通，对吧？才能够讲通，而且这样就给你一个根基。原来今天在做一个基督徒的，就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能够成为所谓一个好的基督徒，不是我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是我能够相信神给了我什么，对不对？是信的问题，不是做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呢，关键就在这里头了。啊，当然在这个里头，其实呢，也就描述了刚才那幅画，对不对？因为这个刚才不是说吗，就说是成圣就是让里面的生命出来，那是不是就是前面所说的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他从灵里头，刚才已经讲了，对吧？灵是住在心里头的，从那里头，为什么刚才说那个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原来呢，心是用来领受这个灵的，对不对？从那里头领受属灵的这个影响。我们再往下看，还有一种图画来描述这个，就是不是三个圈圈一个套一个，就是他们有个交替的关系，就是有这么连接的关系。所以呢，人用你的身体接触世界和地上的事情，人今天就不要想去 用身体来感知上帝的东西，这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有的时候身体有感觉，但是那个感觉是因为从里面有领受，外面带来的，并不是身体直接去感知上帝的，对吧？上帝是灵，它不是用我们的身体直接来感觉的。但是人呢，今天尤其对于重生的人来讲，我里面的灵，因为是儿子的灵，神儿子的灵，基督的灵，他跟神跟圣灵跟天上的事，这完全是一致的，所以我用同样的颜色，对不对？用同样的颜色。所以既然这样子，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今天上帝他把一切的丰盛全都放在哪里了？就放在你的灵里头了，对不对？这一个通过你的灵从上帝那里领受，但是他怎么样能够出来影响我们的人生，那个一生的果效到底怎么样发生呢？他必须要通过我们这个所谓的一个开关啊，这个开关就在我们的魂，特别是指自我意识。以前呢，就是你如果你去看，就是很多基督徒的描写，他们把魂定义成思想、感情、意志啊，思想、感情、意志。这个呢，定义魂，你如果去看圣经里头这个魂这个词，然后再去。看上就是他的上下文，他用了这个词的时候，你的确在圣经里可以看到有思想、感情、意志的啊。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是人的生命的一个表现而已，对吧？是你生命的一个表现而已。但这里头最关键的一点啊，先其实不要去管思想、感情、意志，因为那个东西是可以被改变的。今天呢，最关键的就是个自我意识。当你认识到你这魂啊，就你以前。当你想到自我意识的时候，我们就说你会想到你的性别，想到你的出身，想到你的，你到底是强壮还是软弱，对不对？你的体育怎么样，唱歌怎么样，说话怎么样的时候，都是在用这一个来定义你自己，对不对？正是因为如此，就把里面的东西关闭了。但是当你的魂开始认识自我，我原来是这一个灵的时候，原来在耶稣基督里头，我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这个人他的表现是怎么样呢？耶稣基督就是最好的那一个表现，对不对？他把上帝的这件事情已经证明出来了。那个灵如果表现在物质的世界里头，活出来的生活就是那样子，就是耶稣基督的那样子。而我里面的那个生命就是我，对不对？就是那个样子的。所以当你开始这样子认同的时候，他里面的就可以出来了。就等于说你的自我意识要接受上帝已经做成的一件事情，你相信是这么一回事，它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发生果效，对不对？还有一幅图画来描述这个呢，就是用一棵树来描述这个，就是说我们人可以最后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树叶和那个什么和上面的果子，魂呢就好像这个树干，但是灵呢是你看不见的，树干和这个上面的这些树的这个叶子和果实都是你很简单就可以看见可以感知的，但是呢树根就不是你直接可以看见的，就好像灵一样的。但是呢生命营养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底下上来的。所以这个也就是很能帮助我们理解，因为这里今天讲到说我们当然希望说我们的外面有好的果子，对不对？外面有好的果子，那他告诉我们外面有好的果子需要怎么样？你当然根要健康，对不对？就是有赐生命的那个健康。所以一个人重生之前，他没有这个心灵的时候，他的灵本身就有问题，那这个树不可能有好的果子的。但是今天就算重生了，我底下的这个树根完全改变了，里面有全新的耶稣基督的生命，今天能不能这个营养和生命上来，取决什么？取决这个树干了。树干如果今天还在看自己，我的叶子还是枯的，我的那个果子还很差，对不对？那他就觉着我的生命没有改变，就等于他阻挡了底下的这个生命，对吧？但是如果树干他不去看外面的这一点，他不去关注外面的，他去关注底下看不见的，凭上帝的话所告诉我们的，他就相信。这个时候呢，可以说用你心灵的眼睛就知道我已经更新了。当你心灵的眼睛知道自己一个人心能够相信的时候，外面的生活自然就开始变化，对吧？然后呢还有一幅图画我以前也用过，因为前面那幅图画你怎么都会觉得啊，这个最重要的呢还是那个树叶和那个果实了，对不对？其他东西只是起辅助作用的，你感觉，对不对？但是呢用另外一幅图画来描述呢，它又可以描述出另外的一些意思来。 用这个冰山，这个在水面以上的被称为身体，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很简单，对吧？但是呢，底下还有一个魂，其实它更重要，哎，它真的更重要。今天这个身体得以存活，就是灵魂一离开身体，身体马上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真正赋予这个身体生命力的是灵魂嘛，对不对？是灵魂在这里，当然更主要的是灵嘛。所以这底下的其实更重要。用我们人也可以描述，你其实外面的生命表现出来是里面的一部分，对不对？就好像你今天如果有好的机遇，你把你里面的某一个才能发挥出来了啊，那你就表现的相对比较充分。但是你如果没有好的机遇，就算你 有那个才能在里头，今天还在里头，哎，但是就是没有机会表现出来。所以外面的可见的这个人生呢，实际上是里面不可见的人生的一部分而已。所以这样的这幅图画的重要性，就让你知道说啊，我们不要过多的去看重外面的那个，实际上是更小的，对不对？这里头的更大的，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灵。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基督徒啊，就是重生之后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一个灵。就好像底下的这个水啊，今天如果有很多的冰山在这个海上的话，最底下的那个大海是一个，叫做基督的灵，对不对？所以我并不是单独的一个灵，而是那一个灵跟基督已经联合的。而神创造一切的东西都是通过他的灵，通过他的话，是不是？所以今天呢，这里头的东西已经改变了。对于我来讲，要想改变这个，如果明白这么一回事，其实不是太难的。为什么难？不就在于我们就看着这个想要去改变，直接去改变它，就违背了圣经里一切这些属灵世界跟物质世界作用之间的这些规则，对不对？就违背了这些，难怪那么难，对不对？难怪那么难。所以如果你要明白灵魂体的概念啊，你去看圣经呢，你会发现啊，圣经里头其实到处都在使用这个观念，使用这个观念。罗马书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说是明显的在用灵魂体这个观念的。你比如说罗马书第六章六到八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用二元论来讲，怎么来解释？旧人，我里头只有一个人，对不对？我今天感觉的就是旧人，我今天知道我还有自私，我还有骄傲，我还有问题，这就是我，对不对？那个旧人什么时候定的？没法解释，对不对？没有办法解释，因为你感受到的就是那个旧人。但是呢，圣经很清楚知道，我的旧人跟耶稣基督同定了十字架，这个 the body of sin 其实就是那个旧人，旧人已经死了。那用灵魂体就很好解决了，对不对？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我今天用这个比较容易，这个树的比较容易。以前呢，旧人就是你可以想整个这个人，这棵树啊，这就叫旧人。旧人呢，他以前因为根就是坏的，那里头根就有问题，他长出来的生命就有问题，结出来的果子也是有问题，所有的那个人就是有问题。但是呢，今天当我们重生的时候，这底下赋予生命的那一部分变了，不光是只是修好，品种都变了，对吧？以前是亚当的灵，现在是基督的灵。那今天整个生命都变了。你要知道，今天啊，如果这底下的这个你的营养、你的生命都是从根来的，那今天这棵树上面的这一部分，它之所以活着，它靠什么？它就靠这个根，对不对？靠这个根。所以呢，既然根都已经改变了，我上面的又是靠着它来生活，那是不是整个都改变了？是不是整个都改变了？就意思说是，我今天我上面的是依附于他，我的生命也是从他那里来的，底下一改变，上面只是一个衍生物而已，对不对？上面并不起决定作用，上面只要他从底下那个生命，你本来活着就是靠他，你如果继续不断的相信明白能够领受他那个生命，那其实上面就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一个了，对不对？就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了。所以我们就知道灵魂体就很容易来理解圣经里所说的这些话。他说这个时候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 以前的这个罪就在这灵里头，对不对？以前这个罪，你外面表现出来的生命就是那个罪的样子，今天里头的生命已经改变了，外面就可以不去选，不去再来彰显罪的那个性情。他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你现在想一想，作为二元论来讲，你怎么能够相信自己已经脱离了罪？你无法相信，对不对啊？因为我里面这个感受到的我，他就是有罪嘛，对吧？所以正是这个原因，你过去很多教会大家会讲到我们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这就是不明白圣经里所说的这一个思想，对不对？但你只要自己是一个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永远都不可能自己通过努力然后就变成一个义人，是上帝使我们成为义人的，对不对？然后他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这个事情当然是指耶稣，就是当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把属他的人就是更新改变了。我们今天的福音就是讲这个已经发生的事情。然后底下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句话呢，二元论三元论都可以理解，而任何一个人都一个基督徒重生了以后都有经历，就是当你重生之后，作为一个真重生以后，你内心里想要照上帝的那个旨意来生活，但是当你想去做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就做不来，对不对？变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里面好像发现有另外一股力量，它让我不能去顺服上帝的。我明明知道有些东西我应该去做，还有一些事情我知道我真的不应该去做，但是呢就是会去那么做，对不对？没有办法。但是呢，区别二元论跟三元论在哪里？二元论把肉体就当作我了，对不对？肉体就当作我，所以呢这就为什么认为我是蒙恩的罪人嘛，对不对？我是蒙恩的罪人，我还是一个罪人嘛，对不对？重生了以后还是个罪人。但是三元论是什么？三元论定义的，如果用这幅图画，左边这幅图画，真正的我是什么？是那个灵已经重生了，外面的还没有被更新的那一部分，那些错误的思想，对不对？没有被更新的身体，那一部分叫做肉体。所以今天呢，真正的我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是这个肉体。那你说这个重要性在哪里？这太重要了。因为当你今天觉着我这个人就有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你自己已经内心里相信自己是罪人，内心里相信自己还是罪的奴仆？那你要圣经里所讲到，人内心里怎么样相信，外面就会怎么表达。这个其实不用圣经讲，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对不对？所以你内心深处都相信自己是罪人了，内心都深处都相信自己是罪的奴仆，那你表现出来如果不是罪的奴仆才怪了，对不对？但是我明白真正的我是里面这个灵在基督里头的新我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是不是啊？对吧？重要性在这个地方。然后呢，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只有当你明白这个灵魂体的概念，然后你这个什么叫体贴肉体 ？To be carnally minded or the mind of the flesh， 就是我用属肉体的那个思想去看问题、想问题、去定义我自己的时候，对不对？把肉体当作我的时候，那你今天就是死。体验到的就是罪带来的工价，罪带来的那些结果，对吧？但是如果我真正认为那个我，哇，我已经改变了，原来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更新了我，这个事情今天不用我去操心来改变它，2000年前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把我放在里面已经做成了这个事情，我今天看不见的那个我已经被更新，好像耶稣基督的样子了。这不是我做成的，不是我努力的，是上帝已经做成的，我今天就接受就行了，就相信就行了，这一下子内心叫做就放心了，对不对？这就叫做可以相信了，对吧？这圣经里灵魂体的概念啊。接下来 接下来我来讲一下圣经里心的概念，这个心跟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对吧？或者跟这个关联在哪里？因为他前面讲了一生的果效，哎，由心发出，对吧？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相关的。我们来看几节经文，有一节经文在罗马书第二章29节，他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Circumcision is that of the heart in the spirit。”他意思说，真正的割礼是做在这个心上面的，但是真正是怎么样做的呢？是在灵里头，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就知道了，其实这就是讲的重生了，对不对？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我人的内心已经发生了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呢，就是这个心里头所包括的有一部分叫做灵，对不对？这一个呢，这一个被改变了，对不对？被改变了，原来的旧灵呢，好像被去掉，就像以前受割礼啊，把一块皮给割掉，然后呢，就换了，在我们这里是指换了，我们有个新的灵，对不对？然后他说，这的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后面还这段经文也讲到这样的意思，哥林多后书1:22，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对不对？ Who hath also sealed us and given us the earnest of the Spirit in our hearts？ 他还是讲到灵在心里头，对不对？灵在心里头。再往下看，哦，这个其实前面我用过。你们既为儿子，他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什么心？所以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啊，他把这个灵是放在心里头的。然后这一节经文很有意思啊，中文翻译的其实不是很容易明白。那彼得前书3:3-4，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这是对给姐妹写的啊。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中文呢真的是不太容易明。他说意思说，当然我们可以明白大概是在说什么。他意思就是说，让你不要去用那些外在的东西来装饰自己，而是用一个温柔安静的，用中文的话说，这个性情来装饰自己，对不对啊？就意思说内在的美，对不对？但是呢，其实你去看 King James Version， 它不是这个意思。前面大概我就不用讲了，这个很简单。他说 ，But let it be the hidden man of the heart。哇 ，hidden man of the heart。原来在我们的内心有一个人被称为人，但这个人呢是 hidden， 对吧？我们对我们的内心来讲，每一个人今天你就知道，我有个自我意识，我知道我里面有一个人。我知道我里面有个人，但这个是我可以感知得到的，是不是啊？这就不是他所说这个灵了，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魂，对不对？自我意识、自我的感知。所以但是呢，他说这内心里有一个 hidden man， 底下还解释了 in that which is not corruptible， 这个是不能朽坏的 ，even the ornament of a meek and quiet spirit。啊，原来他所说的这 hidden man of the heart， 内心里隐藏的这一个人啊。就是指我们的灵了，啊，就是指我们的灵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人是，人真的是，我表面上我有一个自我意识，我们都可以有感情、有思想，但是还有一个我不能够直接感知的，那一个才是真正的我。你感觉到的我，只是你认知当中的我，真正的我是里面这个 spirit。他说要让这个 spirit 好像表现出来，用它来做装饰。就是让它不是藏在里头，能够在我的性情通过我能够表现出来，对不对？然后还有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第2:21，这主耶稣讲的，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他不是讲吗？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之内要将它重新建立起来，对不对？他用他的身体为殿。哥林多前书6:19，保罗在这里讲说，岂不是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所以在这两处，他都用我们人整个身体来比作圣殿。这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神选择让人做他的居所，对不对？所以呢，当他建圣殿的时候，对吧？神跟摩西说，要非常小心，要按我在天上所指示你的样式去造。 他不是他自己想怎么造就怎么样造的，他造成这个样子有特别的原因。从主耶稣以及使徒保罗所讲的这个里头，我们就知道说他是用来象征人，对不对？象征人。那如果作为圣殿来讲，我们都知道这个不管是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基本上构造外面有个外院，对不对？然后中间呢有一个其实连在一起的一个东西，连在一起的前面这一部分呢被称为圣所，后面有一个应该是立方形的，在后半那个叫做至圣所。在那个时候，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在那里就是挡着，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对吧？如果我们要是明白这样子的话，那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原来这个外面的这个外院是什么？外院自然是我们的身体了，对不对？外院是我们的身体，然后圣所呢？圣所你可以理解成你的魂了，对不对？里头的这一部分，但是灵和魂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是连在一起的。最里头呢，就是至圣所，就是我们的灵了。然后在圣经里，我去看旧约对这个会幕的建造也好，你看了以后就很知道，清楚的知道神是住在哪里的，神住在至圣所里头的，对不对？神住在至圣所里头，这对我们新约来讲，我们就知道，当我们重生的时候，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但是他在哪里？他在我们灵里头，我们的灵也可以说在他里面是合一的，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好，现在呢，我们再把前面的这个图画跟刚才这些经文所描述的这个观念，我们合在一起，就是有这么一个示意图啊。这个示意图是可以说是个 model。就我们讲不是人分灵魂体的三部分嘛，对吧？灵魂体三部分其实之间有连接的，对吧？有连接的，但怎么个连接法？怎么个连接法？从刚才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说，灵和魂呢，都在内心里头，都在内心里头，对不对？都在内心里头。然后呢，这开关到底怎么一回事啊？当时我们不是说是要灵要通过魂这样才能出来吗？其实呢，这里头最重要最重要的因素啊，就是什么？内心相信的话语，就是内心相信的话语。什么意思啊？如果你今天内心里你相信自己是用外面的身体来定义的，对不对？用身体来定义自己，我的性别，我的长相，我的出身，我的环境，是不是你相信的话语是跟这个相反的？没有一个人相信我里面有上帝那里来的生命吧。当你来看自己外面的时候，我这个人里面有上帝完全的生命在我里头，没有人这样相信吧。当你如果用外面去定义你自己的时候，你总发现自己的不足，对不对？但是呢，当你内心里头可以相信圣经里告诉我，我重生了以后，真正的那个我原来是这一个的时候，就等于什么？就等于今天这个内心相信的话语，一个呢，它重新定义了你这个魂或者自我意识，它告诉你你是谁，它告诉你里面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当你能够相信上帝的跟上帝的灵一致的上帝的话的时候，是不是我应该先等一会儿，这个里面自然就可以出来了。或者你可以想象，不是想象，你可以想到在旧约圣经里头，在神创世的时候，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造地的那一切的东西都已经在那里了，但描写成渊面黑暗，对不对？空虚混沌，神的灵在那里运行，就是就像母鸡孵蛋一样运行 ，hovering over 在水面上。然后神的话一出来说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接下来纯创造都是这样的，这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当内心里头今天相信的是上帝的话告诉我们的时候，这是不是灵里头东西就出来了？很自然的，这是神自己的话和他自己的灵一起做工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但他一旦进到内心里头，你知道人的内心啊，不但是在这里直接决定我的自我意识，你内心里相信的话，同样内心是整个我们属灵的生命以及外面这个 physical life 物质的这个生命的中心和核心。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说，人的内心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身体，没有人会否认这一个，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当你内心里接受神的话的时候，首先当对于一个人没有重生的时候，你能够相信一点神的话，你可以重生有新的灵。接下来随着神的话的更新你的自我意识的时候，就让灵里头的生命出来，整个影响你这个全人，是不是啊？整个影响你的全人。所以今天来讲，这就为什么这个保守我们的心是这么重要的。因为今天你相信的是上帝的话，他的生命自己就出来。你相信的是不是上帝的话，你拼命去努力，你用意志力去相信，就用头脑去相信没有用的，那是一个意志力。今天是你内心深处相信的话，它就决定你这个整个人，包括你外面的身体怎么样，对不对？包括你外面的身体。同样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今天撒旦如果要来影响我们这个人，首先他在我们外头，对不对？首先他在我们外头，应该说在新人的外头。他其实真正要影响一个人啊，他就是要想法进到这个程度来。怎么样进来呢？就是要让你来内心相信他的话。这好像很简单哦，但你知道我们多么容易上这个当，我们多么容易上这个当，就是因为还有肉体嘛。前面所讲的没有被更新的灵魂体，对不对？没有被更新的魂与身体，对不对？从那个渠道里头有一些撒旦的谎言是真实的。所以今天如果生命成长的话，你只是看新人这一部分，那其实很简单。我这个魂呢，越多的认识我，从上帝的话里头认识到我真正的我是什么，我外面就自然在改变，就这么简单，对吧？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但是呢，还有一个肉体，那个肉体里头有着撒旦的谎言，过去一生当中成长都是建立在那些谎言上面的。所以今天什么时候我跟那一个肉体认同，我认为那就是我的时候，撒旦他就可以进来啊，对不对？他还可以进一步的进来，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对我们来讲，关键就专注在这个地方了。这是为什么？就怎么样保守人的内心啊？就关键看你内心到底相信什么话。我曾经听过一个人这么讲啊，他说我们所有的就是所有的征战啊都在头脑里，但是所有征战的目的都是内心。撒旦今天给你一个心思，你头脑你马上就知道了，对不对？但是他最终的目的不是在头脑里，最终的目的是要能够进到你的心里。一旦能够进到你的心里之后，你就整个这个人被他影响了。而过后啊，内心相信的话语来影响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和我们身体，这个是上帝定，就是创造人所定规的规则。这个已经在那了，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没有一个人例外的。人的不同只是表现在说你内心里领受了什么样子不同的话语而已。如果明白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什么？我们就知道撒旦没有那么厉害的。你如果以为撒旦随便就可以来，是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不管人从精神也好身体也好，多少人受这些不好的影响，我们觉得他太厉害了，对不对？他太厉害了。但你要知道他有一个途径，他有一个特定的途径来进来，然后借着上帝创造人就是为了干什么？表达话语。你看没有，灵魂体是不是今天都是在这样子？如果内心相信的话，就或者把圣灵的东西，或者把邪灵的东西引来，这些东西呢就决定我的自我意识，我就觉得我是什么样子的人，对不对？然后呢，它又直接影响我的身体，是不是？整个这幅图画就告诉我们，人整个被创造就是来彰显话语的，只不过看你彰显的是从神这里来的话语，还是从邪灵这里来的谎言而已，对吧？这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根本不用操心。明白这个的好处就在于什么？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你就会常常去操心上帝要操心的事情。你比如说，我们没有想着要改变内心，但是我想改变我身体的状况， 或者改变我低落的自我形象，因为低落的自我形象让我的就影响我情绪，影响我做事情，对不对？当然谁都不喜欢那个了，但是怎么可能改变那个？如果不去改变内心的思想，怎么可能改变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尽很多的努力，其实就得逆着上帝的这个很基本很简单的一个法则试图去做这个事情，但怎么也不成功，反而在其中被说服了。哇，邪灵好厉害啊，圣灵怎么就不做工呢？对不对？因为经历了那些好像怎么打都打不过，对不对？但事实上神也好邪灵也好，他用的在这里是同一个机制，这就是人的可以说是自由选择的一个意志。你内心里头啊，今天每个人你接受什么思想，只有你自己能够做决定。你现在想想，如果独裁者他可以来试图去给你洗脑，试图会甚至说你不听他的话他把你关在监狱里，他可以做着外面一切的事情，但内心里头谁可以控制你？没有人可以控制你，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内心真正想接受什么思想啊，没有谁能够控制你，只有你我自己能够控制。所以今天来讲，我自己我的人生啊，真正的就取决于这个地方了，我要选择什么样的思想进到我心里头，它就来影响我的人生，对不对？就来影响我的人生。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上帝虽然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但是呢，他把最后我们的生命要被塑造成什么样子呢，他却把这个决定权交给我们，就看你到底喜欢属神的东西还是喜欢不属神的东西，对不对？如果你去看开始明白这个圣经里头这个心跟其他这些东西观念啊，你再去看一些圣经啊，你就知道它很有道理的。主要是在这里讲马可福音第12章30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尽心，他首先提到什么？尽心， all your heart， 对不对？ all your heart， 首先提到心。为什么？因为内心里头开始爱神，喜欢属神的东西，你才可能接受上帝的话。你不接受上帝的话，其他东西都免谈，对不对？其他东西就像想来侍奉神也做不好，对不对？第一个是静心， heart 里头的话语一改变，就改变了你的 soul， 改变了你的自我意识。这个时候你的自我就可以跟上帝来合一，对不对？你是他的儿子，你是他生命的一个衍生，对不对？你用他的生命来定义你自己。然后底下说静意啊，这个词也很有意思，这个希腊文叫做 dianoa， 那个词是什么意思呢？那你去看字典，它有个不同的解释。但我把这个就是那个词在新约里头所有出现的，你都去看呢，然后看它上下文在描述什么。就假设这个真是外文，这是个你不熟悉的词，你就看它上下文用这个词到底是在说什么啊？它其实在讲什么？你现在想，它如果说敬意啊 ，love God with all your mind， 它不是指你头脑的这个思想。因为你头脑里头成天都在想着爱神，一刻都不能停的在想爱神啊！告诉你啥事也别做了，对不对？对吧？你脑子不能这样嘛，你总要做事情。他不是讲这个 dianoa 就英文会就是他那个词典里头翻译成 deep thought， 有的时候翻译成 imagination， 就其实让我看那上下文就描述啊，就好像人的内心啊，内心有一个眼睛。这个眼睛呢，你所看的，你所去看的，所看到的那个东西啊，就你眼睛有这么一个功能，你看到不就是我们觉得是一个想象力吗？对不对？是一个想象力，你可以看到属灵的事情。当然，你通过你的肉眼看着物质世界，今天那个东西不在你眼前的时候，你通过你内心的那个眼睛还是可以看见，对不对？但它不纯粹是一个想象力而言。它是指的内心的可以用来看上帝的这个眼睛，或许这么来讲，就是说当所说的这敬意啊，就是你内心里头。我前面其实讲那个注目于永恒的时候，有一次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当我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内心的眼睛呢就一直在看着那一个，就从那里可以领受光，对吧？领受光。 所以今天神要我们尽意去爱他，就意思说内心深处的那一个眼睛啊，一时不刻就无时不刻的要去看上帝，不要去看其他的东西，不要去看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用什么来看？用外面这个眼睛去看。上帝不跟你去争这个东西的，上帝要的是说你内心的眼睛对准他，时刻就是时时刻刻的在关注他，从他那里干什么？领受光，领受生命，对不对？但是这个你怎么样才可能做到呢？其实就是当你的内心开始改变，内心认识到我是谁的时候，他里面那个眼睛才开始光亮起来。然后最后说尽力，对吧？尽力。今天如果我前面的，你现在想，你看没有，他在这里头没有提到用你的灵去爱上帝，为什么？你的灵跟上帝是合一的嘛，对不对？这个也不由得你控制的。我重生了以后，那一个部分从耶稣基督的灵，他爱上帝，那个不用我去操心的，对不对？但是其他的呢，尽心尽性，性你看没有，在这里说魂嘛 soul， 对不对？尽意，内心的眼睛，尽力。当我一个人已经改变，内心这样子看重上帝，内心的观念被改变了，内心里充满上帝的生命，然后我做事情，对不对？为上帝而活，在外面的生活为上帝而活，就叫做尽力爱上帝了，对不对？这个就是内心在身体上的一个影响，是不是？然后所以呢，当一个人今天想要在这上面进步的时候，你要说简单真的很简单，今天就开始关注你内心里领受什么样子的话语，对不对？所以呢，再用这个再来看这个，真的是很简单的。当然这个就是他这个讲的是没有把背后的原理讲那么清楚，那些是从其他的经文里头讲出来的。他告诉我们保守你心，就意思说今天你在这里要来保守这个。如果今天有坏的思想进来，在你我的人生当中造成危害，对不对？造成危害，那是你让他进来的，因为只有你能够控制你的心。当然我们对讲福音是干什么？讲福音整个就等于说，从坏不好的那个因素来讲，就是帮助你可以把这个毒素除去，把过去错误的思想除去，而且是指内心的思想。所以讲福音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原来你被从撒旦用肉体用世界来定义，你是这样子的人，你这方面不行，你那方面不行，对不对？上帝并不爱你，你是一个罪人，对不对？你嫉妒，你骄傲，你自私，以前就是这样子，内心已经接受了。今天福音干什么？福音就是要告诉你那不是你，福音就告诉你真正的你是谁。这就是要来除去原来的那个错误，把那些种子除去，把新的东西给你放进来，对不对？但是对于每一个人自己来讲，除非你开始不喜欢你原来的那一个生命，你今天就不会接受福音的。就你今天这一个新的东西进来，它不是简单的像我们想象的，我内心里已经有一好有很多空的地方，我就加一点东西进来，加一点。我们人学知识向来这么学的，对不对？头脑的知识就是我还是这个人，我听了这点说法，听了那点说法，我今天就多了很多东西。圣经不是这么样的，他的思想每一个东西都是进来取代你原有的一个思想。所以除非你愿意改变，你不会领受上帝的话，你就经历不到神的改变。这个每一个人自己要来做这个决定。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创造我们，让我们有灵魂体，真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承载你自己生命的这样一个器皿，让我们真的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当时道成肉身一样，你今天要用主你自己的道重新塑造我们这个人。哦，主，我们何等感谢你！当我们开始明白一点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有何等大的盼望。不但我们里面的生命已经改变，有着耶稣基督荣美的生命，而且你自己设计我们这个人，就是要来让我们整个人可以彰显主耶稣基督这个真道。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来帮助我们， 学习怎么样照着主你的话语来保守自己的心，胜于保守一切，让主你自己的话在我们内心里头真的是生根建造，主要来改变我们自己的人生，让主你自己得荣耀。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